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平安，我是刘文，很开心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崔姐妹的第二封家书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上一回我们结束了奥卡人的心声这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今天开始要为你读一系列的非常经典的故事集，是真正的小说。我想呢，很多人也非常熟悉的C.S. 路易斯的《纳尼亚故事集》，而其中呢，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第二集《狮王女巫衣橱》哦。这在过去呢，刘文很多年前也参与过这一出广播剧的一起的演出哦。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的是这一套书的第一本《魔术家的外甥》。我相信喜欢童话、喜欢小说的书香家人应该也会喜欢这一套《纳尼亚故事集》哦。好，在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以及读来自于崔姐妹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盛小梅的《飞》。
张开翅膀，跟你飞翔，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飞越高山深谷，我心不会惧怕，因为耶稣领我飞翔。听风暴过海洋，主领我展翅飞翔，勇敢乘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 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崔姐妹的第二封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姐好，主内平安，我是安徽的崔姐妹，在这里向你说声抱歉。每次听完节目都想给你写家书，但因着自己的忙碌与爱拖延的原因，一直到现在才给你写第二封家书。真的非常感恩，我在你的节目中听到的每一本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跟鼓励，而且神他知道我所处的光景，每一本书都刚刚好对应我的需要，尤其是周末小说选读的《穿越荣耀之门》与《奥卡人的心声》，内心很受鼓舞，再次激起我对灵魂的负担。这次你读到的《浪子回头》，听到作者觉得自己是小儿子又有大儿子的心态，我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也既有小儿子的离家，也同意有大儿子的离家。我自以为我不是浪子，常常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不追求，不够爱主，就指责批评他们没有父亲的心肠。我这样的心态不就是大儿子的样子吗？我需要归家，投入父亲的怀抱，体会父亲的无条件的爱，另外还需要为我的丈夫继续代祷。他的脑血管瘤出血到现在还是会头痛头晕，求主能完全医治他，使他能尽快恢复为主做工。再次谢谢刘文姐，辛苦啦。刘文也要再次的谢谢崔姐妹在百忙之中给刘文写家书来，我相信你也辛苦了，要照顾生病的先生，还要在教会中有服侍，另外呢，我也相信家庭中有许多的家务要操劳，你还能够把握时间听节目写家书，这实在是已经让人非常感动了。谢谢你让我知道节目中所读的书对你有所帮助，这对我来说呢，也是莫大的鼓舞哦，为你的丈夫能够完全得医治来祷告，恳求主保守他脑血管瘤的出血可以完全的被医治，并且呢也能够像你所想望的一样，再次回到教会和你同心侍奉，经历在主里面的越服侍越甘甜，愿主医治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很多人对于狮王女巫衣橱十分的熟悉啊，但其实呢那是这一系列七本书的第二本，我们今天就来读魔术家的外甥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第一章是走错了门。这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你的祖父还是小孩呢。这个故事很重要哦，它说明我们的世界与纳里亚之间来来往往的事情当初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时候福尔摩斯先生还住在贝克街，贝斯泰堡一家人也正在路易山路寻宝。那时候男孩每天都要穿白色的硬领衬衫，学校一般比现在脏，食物倒是精致些，至于糖果嘛，我看还是不要说的好，省得你们白流口水，因为那时候的糖果真是太好吃太便宜了。还是开始讲我们的故事吧。那是英国伦敦住着一个名叫普贝雷的小女孩，她家的房子和别人家的连成一排，每家屋子后面都有一个花园。一天早晨，贝雷到花园去玩，突然看到一个男孩子从邻家花园爬上墙头来，他吃了一惊，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从未见过邻家任何小孩子，他只知道隔壁住了一对兄妹，开泰利先生和开泰利小姐。贝雷一直好奇地抬头看，那男孩的脸很脏，他想他一定是先玩的两手污泥，接着大哭一顿，再用手去抹脸，才会变成那副脏模样。事实上也差不多完全给他猜中了。贝雷先打招呼说嗨，男孩应了一声嗨，接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贝雷说，我叫贝雷。接着他也问，那你呢？男孩说，我叫迪格里。贝雷说，唉，这个名字真滑稽。迪格里回敬说，还不及你的一半滑稽呢。贝雷幽默地说，一点也不错。迪格里纠正说，哦，不对不对了。贝雷说，不管怎样，我总洗过脸了，而你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洗脸，尤其是在……他住口不说了。他本想说，尤其是在哭过之后。想想嘛，有点不对，这显得不太礼貌。迪格里大声说，好好好，算你对。好像遭遇不幸的孩子，给人家知道他哭过也蛮不在乎。接着又说，你不要取笑我，假如你也跟我一样，老住在乡下，有小马、花园、小河，突然被带到这种鬼地方住下来。贝雷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伦敦才不是鬼地方呢。可是迪格里太过悲愤，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讲什么，还是接下去说，又假如你的爸爸也到老远的印度去了，你的妈妈又患重病，你逼不得已来投靠亲戚，跟老阿姨和疯子舅舅住在一起，好让他们照顾妈妈的病。又假如你妈妈的病已经无可救药，快要死了，你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跟我一样。这时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只有强忍泪水才会这个样子。贝雷谦恭地说，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请你原谅。接着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同时也想把迪格里的心思转移到高兴一点的事情上去，所以他问道，凯泰利先生是不是真的疯了？迪格里说，他如果不是疯了，就一定还有别的秘密。他在顶楼有一间书房，莉蒂阿姨总叫我不要上去，起先事情看起来很可疑，后来还有另外的事呢。每当吃饭的时候，他都好像要跟我讲什么话，他从来不想跟阿姨说话，阿姨总拿别的话岔开，好比说，安德烈啊，不要为难这孩子好不好，要不然就是我认为迪格里不要听那些事，再不然就是迪格里，你不是很喜欢到后花园玩吗？好，现在就去。贝雷问，他想跟你讲些什么呢？迪格里说，我也不晓得，他总是没讲清楚。不过另外还有一件事，有一晚，就是前天晚上，我回卧室睡觉，正当经过阁楼梯底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听到一声尖叫。贝雷说，说不定他在上面关着一个疯子太太呢。迪格里说，是啊，我也这样想过。贝雷又说，要不他也许是个印假钞票的人。迪格里说，也说不定他做过海盗，像金银岛那本小说开始提到的那个人，总是躲避他的同船水手。贝雷说，真有意思，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家这么有趣呢。迪格里说，你当然可以把它当作有趣的事咯，除非你逼不得已要住在那里，否则你不会喜欢。晚上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听安德烈舅舅从通道那头向你的卧室爬过来，你会喜欢吗？加上他那双眼睛又那么可怕。就这样，贝雷和迪格里彼此认识了。这时候暑假刚刚开始，这一年他们谁也没有到海边去度假，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他们开始冒险的时候，一连好几个夏天都很潮湿而且寒冷，而那年夏天的天气尤其坏透了，只好困在屋子里玩耍。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室内探险。说来也够滑稽，就凭手拿一根蜡烛，在一栋大房子里或一排房子里就算探险了。很久以前，贝雷就发现到，打开他家阁楼上储藏室里某一道门，稍微小心点爬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个水槽和一处漆黑的地方。这暗处像一条长长的隧道，一边是砖墙，另一边是斜坡形的屋顶，屋瓦盖得很密，一点光线也透不进来。隧道里没有楼板，必须在船子上走，船子与船子之间全是灰泥，如果一脚踩上去，就会踩穿天花板跌下去。贝雷以前曾经利用隧道靠水槽的一小块地方作为藏放东西的宝库，他曾经带上来一些旧木箱、厨房的破椅垫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横架在船子之间，算是地板。 他在这地方藏放装钱的盒子，不过里面放的是各式各样的宝贝，还藏着他正在写作中的一本故事书。通常总是放几个苹果在这里，他又时常躲在这里喝空啤酒瓶，假装喝酒，堆上这些旧瓶子，真像一个海盗的藏宝窟。迪格里很喜欢这个藏宝窟，贝雷没有让他看他写的故事书，但是迪格里更喜欢探险。他说：喂，这暗道究竟有多长啊？我是说，是不是直到你家房子那里就完了？贝雷说：不，这些墙没有露在屋顶外边，就一直这么过去，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迪格里说：那么我们量出这排房子的长度就可以知道了。贝雷说：对了，同时我们还……迪格里说：什么事？贝雷说：我们就可以走到别人家的屋子里去了。迪格里兴奋地说：好呀，那么我们就给人家抓起来当小偷办，那才好呢。贝雷说：不要自作聪明好不好，我是想我家隔壁的那间房子。迪格里问：那房子怎么样？贝雷说：那是一间空房子，爸爸说从我们搬到这里来，那房子就没住过人。迪格里马上说：我想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感到非常兴奋，不过你单从他讲这句话的样子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同时也在想着为什么那间房子会空这么久，一定有什么原因。贝雷也一样在想，两个人谁也没有把鬼这个字说出口，都觉得一说出这个字胆子就会变小，而不敢去探险了。迪格里说：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去试试？贝雷兴奋地说：好啊。迪格里说：如果你不想去，那就不要去了。贝雷说：你敢去，我就敢去。迪格里又说：那间空房子的位置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要走多远才能走到呢？他们决定先量一量两根船子间的距离要走几步，然后再回储藏室去量出一间屋子有多长，就知道一间屋子大概占几根船子，这样就以两根船子间的距离做单位计算。在贝雷家，两个阁楼间的通道大约要占四个单位，女仆卧室所占的长度和储藏室一样，于是就可以知道一整栋房子的长度了。再照这长度加一倍，就应该到迪格里家里房子的尽头处。到那里以后，假如门口可以进去，就可以到那间空房子的阁楼了。迪格里说：不过我不希望那间房子真的全部空的。贝雷说：那你希望什么呢？迪格里他说：我希望那里住了个神秘人物，只在晚上才提着一个黑灯笼进出，说不定我们会在那里发现一群逃犯而得到奖金呢，除非另有秘密，否则说一间房子空了很多年没人住简直胡说。贝雷说：爸爸以为那里一定是排水沟。迪格里说：大人想来想去都是闷死人的解释。他们现在已经回到阁楼了，外面有光线射进来，讲话时不需要像在藏宝窟里一样点着蜡烛，于是怕那空房子里有鬼的紧张心情也缓和多了。他们量过阁楼的宽度以后，又找了一支铅笔来计算。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获得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即使相同，我想也未必一定就对。算好之后，两个人就急急忙忙地开始探险了。他们爬到那水槽背后，贝雷警告说：我们千万不要弄出响声来，因为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支蜡烛，贝雷在他的藏宝窟里藏了很多蜡烛呢。暗道里又黑又脏，还有一丝丝凉风吹进来。他们走过了一根船子又一根船子，一句话都不敢说出来，只敢小声说：我们现在到你家阁楼里了，或是一定走完我家房子的一半了，这一类的话。他们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蜡烛也没有熄。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靠右边的砖墙上有一道小门，门上没有插销，也没有把手，因为原先做门的时候就没有准备从这里出入的。可是门上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门扣，他们相信可以把它弄开。迪格里问：要不要把它打开？贝雷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 只要你敢，我也敢。两人都觉得事情变严重了，但谁也不愿意退回去。迪格里稍稍用力把门扣一推一转，门就打开了。突然而来的光线使他们睁不开眼睛，只能眯着看。接着是他们大吃一惊的事，他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空阁楼，而是经过布置有桌有椅的屋子，不过也可说是空的，因为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贝雷的好奇心使他胆子变大一点，吹熄蜡烛就向那奇怪的屋子走进去。他小心翼翼，半点响声都不敢弄出来。屋子的形状当然像阁楼，但布置的像客厅，靠着四边墙壁放的全是书橱，橱里满了书，壁炉里生着火。记住，那一年的夏天很冷，火炉旁边放着一张高靠背椅，椅背向着贝雷这一边，在贝雷和椅子之间有一张大桌子，几乎占去了半间屋子，上面堆了七零八落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书，有印刷的，有手抄的，此外还有许多墨水瓶、几支钢笔、封东西的蜡和一架显微镜。不过他最先注意到的是一个漂亮的红木盘子，上面放着许多戒指，一只黄的配一只绿的摆成一对，隔开一点又是一对，就这样摆着许多对。这些戒指比普通的略微小一点，但是很漂亮，使人非看不可。你不难想到，那些是非常美丽、颜色鲜艳的小东西。如果贝雷还年轻几岁，他一定会抓起来放到口里去的。屋子里真是静，静得连时钟滴答摆动的声音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不过，他又发觉这屋子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寂静，还可以听到一种很微弱的嗡嗡声。如果那时候已经发明了真空吸尘器，贝雷还以为是这种机器在不远处开动的声音呢。这声音好像只隔着几间屋子那么远，但是比吸尘器所发的要好听一些，可是太微弱了，很难分辨出究竟是什么声音。贝雷用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声音调过头来对迪格里说，很好，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时迪格里也走进来了，眼睛眨呀眨的，全身脏得一塌糊涂。其实贝雷还不是一样脏。他说，有点不对，根本不是空屋子，趁没有人来，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贝雷指着那些戒指问道，你看那是什么东西？迪格里说，哦，走吧，越快越好。他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火炉旁边的高靠背椅突然动了一下，从椅子里站起来一个人，活像演戏时从地板里钻出来的魔鬼，原来是安德烈舅舅。看到他那背影就使人害怕，他们哪里是在什么空房子里呀、啊？原来他们摸错地方，跑进迪格里家那间禁止人去的书房里来了。两个孩子同时哦哦地叫了起来，马上明白犯了一次大错，觉得他们太过疏忽，早就应该想到他们还没走到事先算好的那么远，怎么就停下来打开这扇门呢？安德烈舅舅长得又高又瘦，脸长长的，胡须刮得很干净，鼻头又高又尖，一双眼睛特别明亮，灰白的头发乱松松的蓬起来像个大拖把。迪格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因为安德烈舅舅的脸色比以前他看过的还要可怕一千倍。贝雷起先倒也没什么受到惊吓，可是当他看到安德烈舅舅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他也吓慌了。原来他走过去把正门关上，而且锁着，然后转过身来，用明亮的眼睛瞪着他们，露着牙齿对他们微笑。他说，好了，这一来我那个蠢妹妹就不会找到你们了。这哪里像一个大人应该有的态度，贝雷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和迪格里转过来就向来时的那一道大门走去，可是安德烈舅舅更快从他们后面追上来，赶到前面伸手把门关上，站在他们面前搓着两手，又把手指弄得咯咯作响。他的手指头很漂亮，又白又长。他说，看到你们真高兴，我正需要两个小孩呢。贝雷说，求求您，凯泰列先生，快要吃饭了，我们要回家去，请您让我们走好吗？安德烈舅舅说，还早呢，这个机会太好了，不能错过，我正需要两个孩子。你们看， 我正在做一项伟大的试验。我曾经用豚鼠试过，似乎还灵验，但是豚鼠终归不是人啊，它既不会说话，你也无法告诉它要怎么样才回得来。迪格里说，安德烈舅舅真的快要吃饭了，他们马上就会找我们的，你应该让我们出去啊。安德烈舅舅说，应该。迪格里和贝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也不敢说，不过他们的眼光似乎是说，糟了，我们必须奉承奉承他一下才行。贝雷说，假使你现在让我们去吃饭，那我们一吃过饭就回来。安德烈舅舅狡猾地微笑着说，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再来呢？看来他也不再坚持了。他说，好吧好吧，如果你们真的要走，那你们就走吧。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也不会有兴趣和我这种老头子聊天。他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你们不知道有时候我是多么孤寂无聊，不过也没有关系，你们还是去吃饭吧。可是在你们走之前，我一定要送你们一点小礼物。在我这老旧的书房里，很难得看到小女孩，尤其是像你这样逗人喜欢的小姑娘。贝雷被他一赞美，就开始认为他也不是真的疯子。安德烈舅舅对贝雷说，好孩子，你喜欢戒指吗？贝雷说，你是说那些黄黄绿绿的小东西吗？多可爱啊。安德烈舅舅说，不是绿的，我不想把绿戒指送给别人，不过我愿意给你一个黄的，来戴一个试试看。贝雷现在也不害怕了，觉得这位老先生并不疯，同时那些漂亮的戒指也实在迷人，所以他就向着那放戒指的盘子走过去了。他说，嗨，你听，刚才我们听到的那种嗡嗡声在这里听就大多了，好像从戒指里发出来的。安德烈舅舅笑着说，孩子，你想得真怪。笑声听起来很自然，可是迪格里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种渴望而近乎贪婪的神色。他喊了起来，贝雷，不要当傻瓜，不要动那些戒指。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大喊的时候，贝雷的手已经碰到其中的一个戒指。突然间，没有闪光，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警告，贝雷就不见了。屋子里只剩下迪格里和他舅舅两个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这首诗歌是《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时间像条河，分秒要把握。
今天为你读的这一本小说是非常著名的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第一章《走错了门》，贝雷消失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下回见，愿神赐福你，拜拜。
时间像条河。